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3回。粗大的剑光一散，就化为了一口飞剑，往后而去。那光呢，变得是暗淡至极呀。而那口飞叉发出了一声哀鸣，也往魔云中倒射而回，似乎同样的受创不轻啊。
啊！你竟敢毁我宝物，一会儿抓着你，定将你抽魂炼魄。
魔云中的高阶魔族啊，一见飞叉这般模样，顿时暴跳如雷，狂吼不已啊。随之呢，魔云一个翻滚高丈背许的直奔老者一卷而去。白须老者见此情形啊，脸色大变，顾不得同样痛惜飞剑受损，猛然之间呢，将两口飞剑一收之后，身剑合一的化为了一道青黄两色的惊鸿，向后击射而走了。而这个时候，因为有老者的全力的阻挡，那些弟子呢又已经逃出了百余里远去了。后方魔云中的魔族自然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当即魔风一起之下，同样啊气势汹汹的再次追去。白须老者一边驾驭剑光飞遁，一边呢从怀中掏出了数颗丹药，也不细看呢，往口中狂塞而去，再用眼光呢往身后处扫了一眼紧追不放的魔云，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呀。他先前带着两名师弟进入山谷中寻找传送法阵，纵然呢事先早就百般小心了，但是还是中了魔族的埋伏了，被七八名同阶的魔族呢一阵围攻。要不是那两位师弟拼着自爆元婴一下子重创了数名高阶魔族，恐怕连他呀也要陨落当场了。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被剩余的魔族追的是亡命而逃，眼下的情形更是危机万分呐。别看他刚才呀威风凛凛，似乎已经呢轻易地挡住了魔族的追兵，但实际上刚才催动一番门中至宝天干双剑，早已让其体内法力十室九空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刚才没有继续留下阻挡那魔云的原因。现在纵然看似一门人大半都逃了出来，但以他门下弟子的修为被魔物追上，那也是迟早的事情。更何况啊，这里的魔族占领区域，想要真正的逃掉，除非有奇迹发生，仿佛根本的就是近似做梦的事情。白须老者越是思量，心呀越是直往下沉去，明明知道事情几乎不可而为，也只能硬着头皮硬撑下去。于是一追一逃之下，两拨人转眼之间就逃出了千里之遥，已经遥遥可以看见山脉的边缘处了。这个时候前面的人族修士中有十几名法力低微的弟子呢，不觉已经落后了其他人一大截，眼看着就要被后边的魔云追到了。魔云中众多的魔兽发出了低吼之声，魔族甲士更是一个个面露狰狞之色，这些弟子呢顿时一个个面无人色起来。白须老者看到了此景，心中长叹了一声，用低不可闻的说了一声也罢。随之所化惊鸿一个盘旋，竟又掉头回转过来，再次放出了惊人灵芒的直奔魔云冲了过去。这魔云中一声狂笑发出啊，黑气一阵翻滚之下，竟从云中呢同时飞出了四名身材异常高大的炼虚期的高阶魔族出来。其中一人呢双手持着一柄黑色的三股魔叉，正是刚才出手击退老者飞剑的那名高阶魔族。其余的三人修为啊却也丝毫不逊于此魔的样子。眼见白须老者所化惊鸿就要到了魔云上空，这四魔呢就同时的将手中的宝物往上一抛，一只黑色的巨叉 两口白森森的古剑，一只蓝色巨剑，以一颗小山般的黄色巨爪呢，同时在空中浮现而出。一个闪动过后，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将那道惊魂困在了其中，并逼得老者呢不得不现形而出了。这个时候呢，四魔一催魔功，五件宝物这才啊冲老者是扑头盖脸的是狂击而下。老者一见此景，苦笑了一声啊，只能把体内残余的法力呢猛然一提，将所有的灵力都注入到了两口飞剑当中。顿时啊，青黄二剑一声嗡鸣啊，再次移动，化为了两条巨大的剑光，狂舞了起来。一层厚厚的剑幕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老者头顶之处，将身形的彻底的护在了其下。纵然这两口飞剑也是大有来历之物，但是那四魔联手一击的威力还是远超常人想象的。五剑魔宝啊，只是重重一击之后，剑幕呢就发出了尖鸣，寸寸碎裂，随之呢丝毫不停，气势汹汹的往老者狂落而下。白须老者脸色煞白无血啊，只能勉强的一张口，又喷出了一股青霞出来，往空中飞卷而去。到了这种地步，他也只能拼死挣扎一下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蓦然在附近虚空中响了起来。哼，不过几名炼虚期魔物竟然也敢在我面前动手杀人，既然来了，那就把小命给我留下吧。男子话音刚落呀，顿时一声晴天霹雳，一道人影竟在离白须老者不过丈许远的地方出现，并且呢一手看似随意的往天上轻轻一抓。让人大惊的事情发生了，五件原本要落下去的魔宝啊猛然之间一颤，同时呢受到了一股庞然巨力迎头一击，顿时发出了怪鸣啊，向高空倒射而去。四名高阶魔族在此一瞬之间内呢竟失去了对自己宝物的控制，四魔顿时大吃一惊。他们呀这个时候才看清楚，出现在白须老者旁边的人影竟是一名20来岁的青年，正是韩立。但是呢没有等这些高阶魔族惊怒交加的夺回宝物控制的时候，头顶上空波动一起啊，一道金光从中是激射而出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围着他们飞快的一绕之后，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10余丈外的虚空中。动光一脸，现身出了一头丈许大的黄色异兽。只见此兽体型修长，酷似豹子，头颅上更有两根翠绿欲滴的小脚，让其看起来呀神秘万分。他刚一现身之后，就一摆头颅的扫了一下四名魔族，双目呢竟似人异常的露出了讥讽之色。而怪异的是啊，那四名魔族呢也在原地一动不动起来，但是脸上均都是一副奇怪异常的表情。但是下一刻，四名魔族身躯突然浮现出了无数纤细的血痕，紧接着就在白须老者吃惊的目光当中化为了一堆堆的碎肉。血雨啊从空中洒落而下，一下子落入到了下方魔云当中。魔云中的低阶魔兽啊一沾染这些魔血之后，一下子呢变得疯狂异常，竟然发出了狂吼，互相撕咬了起来。而那些魔族甲士则惊的是目瞪口呆呀，也不知道哪一位忽然大叫了一声，数百名魔族啊就猛然掉头往后狂飞而逃。那些乱作一团的魔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顾及了。韩立见此情形脸色一沉，他既然已经出手了，又怎么会让这些魔族跑掉呢？当即呢冲着暴鳞兽传音一声，魔兽就交给你了，那些魔族则交给我亲自处理掉。黄色异兽啊一听韩立此言，毛茸茸的头颅微微一点，身躯一窜之下， 竟一模糊幻化出了数十条淡金色的虚影，闪电一般的直扑那些低阶的魔兽。至于韩立呢，在原地未动一下，袖子一抬，一只手掌一亮而出，五指呢只是看似平常的往手心处一握，轰的一声雷鸣过后，一团金色的雷光顿时在紧握的手掌中浮现而出，闪动着刺目的金光啊。但当五指又蓦然的一松而开之后，手心中金光又瞬间狂胀，无数手指啊粗细电弧密密麻麻的弹射而出，只见漫天金光狂闪之下，每一道电弧一个闪动，就瞬移一般的出现在了那些逃走魔族甲士背后，并狠狠的一击而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以辟邪神雷的克制神效，这些低阶的魔族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了呢？一阵轰鸣过后，魔族身躯啊，连同身上的战甲，均在金光中纷纷的化为了飞灰。电光闪过之处，附近的魔云魔风也均被扫荡一空。这个时候，在那暴鳞兽幻化的数十条虚影的击杀之下，那些低阶的魔兽也顷刻之间步了那几名高阶魔兽的后尘了，同样的化为了一堆堆的碎肉。而一切从发生到结束不过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啊，白须老者呀甚至呢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差点这起死地的追兵就都死得一个不剩了。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前辈莫非是天渊城的长老？
白须老者这才回过神来，慌忙的呢冲韩立拱手，脸上满是欣喜若狂之色呀。
姑且算是吧。哎，你们是哪里的修士？不好好躲藏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呀？不知道天渊城附近早已经是魔族的天下了吗？
韩立神色不变的扫了老者一眼，淡然的问了一句，
啊，回禀前辈，晚辈等人是火离宗的修士，本宗修身之地不幸被魔族发现了，也只有整宗迁移至此啊，却没有想到在前边传送法阵处被魔族设了埋伏，差点都陨落在当场啊。
白须老者不敢怠慢，恭敬异常的回答道，
哦，前面传送法阵真的已经被魔族控制了吗？除了我杀的这几名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高阶魔族在那边呢？
韩立闻言的双目一眯，继续问道，
传送法阵那边还有其他几个高阶魔族，但是这些族人呢都有伤在身，否则也不会只有这点人手来追杀晚辈等人了。
白须老者丝毫隐瞒之意没有，老实的回答道，
哦，还有几个，既然这样就一块解决掉了吧，动作要快点，否则他们一旦得到了消息，恐怕会狗急跳墙毁掉法阵的。
韩立眉头一皱，喃喃自语。老者闻言呢脸色微微一变，此刻那些火离宗的弟子呢，在一名奇丑老太太的带领之下，也神色各异的纷纷飞回到了老者旁边，望向韩立的目光自然是敬畏至极了呀。而未等这些修士来得及说什么，韩立呢却已经单手呢冲黄色异兽一招手，体表青光一闪之下，就骤然之间化为了一道青红，从山脉深处峡谷击射而去。暴鳞兽足下金光一片刺目的耀眼过后啊，竟也化为了一道金光紧随而去。转眼之间，二者几个闪动过后，就在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掌门师兄，我们怎么办呢？
那名老太婆急忙飞到了白须老者附近，并一脸凝重地问了一句，
哼，这还用问吗？自然是跟着这位前辈过去了，有这位前辈开路的话，咱们进入天元城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哎，大家全都跟上，
能否安然入城就在此一举了。白须老者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好，我等一起赶过去。
这个时候呢，白须老者呀顾不得体内法力已经枯竭了，急忙呢掏出了一些丹药服了下去，然后单手飞快地冲身上飞快连点几下，脸上呢就浮现出了一丝不正常的殷红，将再次从丹田中提出了些许的法力出来。随后在门中仅存两名炼虚期修士带领之下，数十名火离宗弟子呀顿光一起也向峡谷方向飞去。和上一次的众人的心中惴惴不安不同啊，这一次这些火离宗弟子呢几乎人人面现希望和激动之色。千余里的距离呀、啊、对于这些修士来说自然没有多远。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这些人呢就到了这峡谷的附近，结果呢还没有等他们靠近，就忽然听到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峡谷中数道青色剑气是冲天而起，一闪即逝之下又蓦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呢一声凄厉惨叫传出啊，一股黑蒙蒙的魔风一下子从峡谷深处一卷飞出，里面隐约有一头头生独角的漆黑的魔影一脸慌张的向另一个方向而逃。见此情形啊，白须老者和老太婆互相看了一眼，都能看出对方脸上的喜色，看来那位前辈似乎将留守的魔族也剿灭得异常顺利。身上清明之声一响啊，老者背后青黄双剑一下子脱壳飞出，老太婆则一张口呢喷出了一口银蒙蒙的奇薄的飞刃出来，二者自然心中存着痛打落水狗的意思呀，要将那魔鹰硬生生的拦下来。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将手中的宝物祭出，峡谷中就一声冷哼传出啊，一道十余丈长的剑光一闪，立刻幻化成了一片青蒙蒙的剑气，将魔风中的元婴一卷其中。只见寒光闪动当中，那魔婴连哼都没哼一声，立刻就化为了乌有了。而那惊人的青色的剑光一脸过后，就化为了一口啊尺许长的青色飞剑，往峡谷深处一射而回。你等若想也进入天元城，那就动作快点吧，魔族援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赶过来了。韩立淡淡的声音从峡谷中悠然传出，接着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声响了。快，赶紧赶过去。白须老者闻言呢是欣喜若狂啊，并立刻呢冲门下弟子一声厉喝，顿时呢一干修士把吃奶的力气都拿了出来呀、啊、化为了数十道金红是直往峡谷中激射落去。天渊城中某处重重禁制包围的传送大殿，两名元婴期的卫士呢正站在门口处闲聊着，结果下一刻那十几座并排的传送阵的一座突然爆发出了耀眼的白光啊，同时阵阵的嗡鸣之声也从中蓦然发出。不好，有人要传送进来了，马上打开所有禁制，同时快些禀告守卫长大人去。一名卫士啊顿时大惊失色的惊呼了起来，另外一名守卫呢则二话不说单手一晃，灵光闪动啊，一个巴掌大小的蓝色的阵盘顿时浮现而出了，另一只手掌呢狠狠地往上一拍，一声闷响过后啊，阵盘一下子爆发出了五色光霞，整座殿堂呢立刻被各种波动凭空浮现，同时呢一层层各色的光幕和密密麻麻的金银符文更是一下子在四周狂涌而下，将整座大殿一下子封锁的是风雨不透了。在大殿附近的一座阁楼当中，百余名正在打坐的卫士啊一下丝毫征兆没有的从地上一跳而起啊，化为了一道道惊鸿往阁楼外呢是激射而出，嗡鸣的传送阵突然就散发出了丝丝的空间波动， 白光闪动当中，一道青色人影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4回。第1294回，杭丽将双目一睁啊，第一眼看到的自然是大门处十几名如临大敌的守殿卫士，当即嘴角一动，泛起了一丝轻笑。怎么，韩某才两三年未回，就不认得我了吗？
啊，是韩前辈，既然是您老人家回来了，这可太好了。
哎，我这就去禀告几位长老去。
好几位长老啊，都给属下留言，一有您老人家的消息，立刻就要禀告的。
为首的一名亲卫一眼就认出了韩立，顿时大喜过望，上前深施一礼，并恭恭敬敬地说道：
看来几位道友对我倒是颇为挂心的。好了，有什么事情回头我自会和几位长老说的，倒是一会儿传送阵中还会有人过来，你们给安排一下吧。
韩立点了点头，轻描淡写地说道：
啊，还有人？
是，请自韩前辈吩咐。
这名精卫闻言呐，纵然说一头雾水，但是在韩立目光一扫之下，仍然心中一凛，立刻躬身答应道。
这个时候呢，韩立已经走下了传送阵，大摇大摆的直奔大门走去。而传送阵中白光再次闪动，另有两道人影呢浮现而出，赫然是白须老者和那奇丑的老太婆。数名卫士在精卫的率领之下立刻迎了上去。韩立对这一切不管不问了，出了殿堂腾空而起，奔自己的住处飞遁而走。遁光当中啊，他一边向前飞驰，一边神念呢一趟而出，向四周呢横扫个不停。如今的天渊城啊，比起他当初离开之时呢，明显的安静了许多。城中各条街道上，除了一对对巡逻的卫士之外，很少见到普通散修在城中游荡。这些巡逻的卫士也明显的呢比以前多出了数倍，并且对过往的修士大多要盘查询问，这才让通行。整个天元城都充斥着一股浓浓的肃杀之气啊。但是以韩立散发出来的强大的灵压，自然是没有巡逻的卫士敢不知趣的向前拦阻，让他很顺利的就看到了自己所住的那座高大的石塔，并顿光一脸，直接进入到了最高一层当中，出现在了某间呢不算太大的厅堂。目光一扫啊，韩立的嘴角呢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所有的一切竟和他离开的时候保持着一般无二。不过此刻厅地上呢是一尘不染呐，显然也是经常有人过来打扫的，看来他那两名弟子倒是用心不少啊。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不客气的在大厅中间的位子上一坐，袖子呢同时往外一抖，两道符箓一闪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啊，就化为了两团火光，没入虚空不见了。随后韩立则在椅子上闭上了双目，一动不动的静等下去了。片刻的功夫过后，大门外顿光闪烁，两道人影呢在厅堂中闪现而出。一名一身蓝袍面若冠玉，一名呢身着道袍却一脸笑嘻嘻之色，正是韩立的两名弟子海大少和七灵子。二者一见韩立，脸上满是大喜啊，急忙几步抢到面前，是大礼参拜：
师父你能回来了，真是太好了，恭喜师父安然返回。
怎么，听你们的口气，难道说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不成了吗？
韩立摆了摆手让二人起来：
师父如此长时间未能返回天元城，城中的确有些不太好的传闻呐。
说师父可能已经陨落魔族圣族手里边了，不过现在眼见师父无事，这自然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而已。海大少满脸兴奋地说道，麒麟祖在一旁呢也是连连的点头，也是一副十分赞同的模样。倒也不完全都是谣言，我这一次出去呢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也和魔族的圣祖化身交手了一番，的确是凶险万分的。韩立一听此话眉头微微一皱，听到韩立如此一说，麒麟子二人脸上的笑意不禁一脸呐。不过嘛，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不是无事的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外出为师也算是因祸得福，另得了一番机缘呐。回头呢就要开始准备冲击合体后期的瓶颈了。
啊，师父要冲击合体后期了，这可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如此一来，师父成为天元城第一修士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徒儿先恭喜师父大道得成，以师父神通进阶合体后期之后，想来连那圣祖化身以后也可抬手可灭了。
麒麟子和海大少大喜至极啊，纷纷地说出了恭喜之言，一副大拍韩立马屁的模样。韩立呢哑然一笑，冲两个人摇了摇头，却忽然问起了另外一个人，
哎，你们凤师姑现在可安好啊？我刚才用神念扫了一下，似乎并没有在塔中啊。
师父，凤师姑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去了。
一听韩立此问呢，海大少和麒麟神色顿时有些异样，两个人呢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有些迟疑的回答，
你们二人有什么瞒着我？
韩立是何等之人呢，目光一扫之下，声音陡然一沉，
徒儿怎敢欺瞒师父，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师父才好，冰凤师姑这次外出参加聚会并非出自本意啊。
麒麟子心中一凛，急忙回答道，
什么并非自愿？难道说是被什么人强迫不成吗？
韩立有些意外，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似乎凤师姑的真身被外人知道了，那个人在师父失踪的这段时间里边一直对凤师姑纠缠不清，因为师父不在，师姑也只能和那个人虚伪应付啊。
这一次是海大少开口了，
冰凤也是一名炼虚修士，一般的人怎敢纠缠，特别现在人妖两族又是联手对抗魔羯的时候，妖族身份应该不会成为太大的把柄，这人的身份应该不一般吧。
哎，城中的长老我都认识的，虽然我暂时不在城中，也不应该做出这种撕破脸皮的事情，难道是最近加入天渊城的外来修士吗？
韩立双目一眯，半晌才冷冷地说道，
哎呀，师父明鉴呐，听师姑说呀，这个人的确就是新近加入的原倚天城一位太上长老，师父当日不惜冒险的前去相助此城，他们呢，哼，竟然反过来对师姑不利，真是忘恩负义啊。
麒麟子露出怒容，
倚天城这倒有些意思了，当日我和魔族圣祖一战，他们倒是带着门中精锐弟子逃到了天渊城了，不过倚天城的两名长老我都见过一次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做出此事的呀。
韩立摸了摸下巴，有些意外地问道，
就是那位九星宗的青龙上人。
海大少不加思索地说，
青龙上人，
哼，果然是他，他纠缠你们师姑的缘由是什么呀？既然知道你凤师姑和我的渊源，还敢做此种事情，没有天大的好处在里面，想来绝对不敢如此呀。
韩立眉梢一挑，神色阴沉地问了一句，
这倒没有听凤师姑说过，但是弟子从其他的渠道听闻呢，似乎青龙有让师姑和其双修的意思，似乎呢还愿意给一定的名分。
双修，
哼，这个老家伙他真的是打得好主意啊。
韩立听到这里呢，心念飞快的一转之下，也就明白了其中八九分的缘故了。虽然说他不知道 这冰凤如何在青龙上人面前被识破了真身，但是啊，这位九星宗的太上长老竟然似乎知道冰凤元阴之气的妙用，这才会不顾一切的想和冰凤双修的。那么至于至今还没得手，一方面呢是冰凤啊自己不愿意，另一方面呢则自然是估计韩立的失踪时间不长，他刚进入天渊城不惧，不得不顾及城中其他合体修士的意见。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位青龙上人多半是认为他应该陨落了，这才变得如此肆无忌惮呢。你们冰凤师姑对此是什么态度呀？是真心不愿意答应此事吗？韩立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默然地问了一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凤师姑自然不肯答应啊，开始一直躲在塔中，不愿意去见这位青龙上人的。但是后来不知道对方使用了什么诡计，竟然逼得师姑有时不得不出去见对方几次。但是师姑呢也非常的小心，和对方见面地方呢必定人多之处，这才能勉强应付。但是我听说呀，这位青龙上人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多次让人传话威胁要动用强硬的手段逼迫师姑就范的。我师兄弟二人一直为此大为担心，也不知道真该如何做。城中其他长老会不会真的出面阻止？我想这位青龙上人自己多半也顾忌此点，所以才能一直拖延至今。西灵子的脑袋呀，明显的比海大少更好用一些，一边回答着韩立，一边说出了一些自己的判断出来。可能如此吧，不过你们师姑聚会地点是何处，你们可知道吗？韩立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脸上突然又浮现出了一丝煞气的问了一句，听说是都元阁，好像一个颇为隐秘的小型交易会，不过只能炼虚修士以上才能参加，否则的话我二人肯定会陪同师姑一块儿过去的。海大少呢有些无奈的说道，你二人这点修为就算去了又能做什么呢？好了，我亲自过去一趟，将你们师姑接回来吧。韩立神色阴沉，淡淡的说了一句，一下子站起了身，接着呢他灯光一起，直接化为了一道长长的青虹从殿中飞射而出。气灵子和海大少似乎呢也没有想到韩立走得如此干脆，这才慌忙躬身的做出了恭送的姿态。但是当二人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大门外空空如也，哪还能看见韩立遁光分毫啊。二者呢不禁面面相觑起来。平常师父和凤师姑之间好像接触并不太多，但是没有想到师父竟然这般在意凤师姑的。哎，你说师父他老人家会不会早就中意师姑了呀？师姑有没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再变成我等的师娘呢？海大少眨巴眨巴眼睛，忽然冲七灵子说道，脸上呢还满是诡异的笑容。哼，不管是不是长辈的事情，我看我等啊还是少议论的好。哎，不过我想并非不可能吧。七灵子口中话一本正经，但是脸上浮现的表情呢却明显的是一副也想知道的样子呀。海大少见此自然对其呢直翻白眼儿。这个时候韩立却早已在数十里外的空中了，并奔某个认准的方向飞遁而去。他在天渊城啊也算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对着名气不小的都元阁自然知道了不少，甚至也曾经去过那么两三次。此地离得住处颇远呢，而他在城中也不可能全力飞遁，估计赶过去也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故而呢在驾驭遁光飞行的同时，他的目光闪动不定，似乎也在思量着什么事情。 都元阁呢，是一处专门供高阶修士聚会和商谈事情的地方。其主人就是天元城中的一位合体期的长老，任谁呀也要给此阁几分面子，绝对不敢在此地闹事和大打出手的呀。故而此阁名头在天元城勤修中一向不错。一般修士若是开个小型交易会或者商谈某些比较隐秘的事情，一般呢都喜欢暂时租下阁楼某层，从而呢让参加之人呢均都放心。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前方蓦然出现了一片茂密的密林呐，足有上百亩的样子。在密林的中心处，赫然有一大三小四座阁楼，最大的阁楼足有千丈之高，丝毫呢不比天元城的一些石塔低到哪里去。三座小一些的阁楼也有三四百丈高，远远的看去也是颇为的雄伟啊。韩立一见这几座建筑神色不变，顿速呢却一下子加快了倍序。这个时候，数名身穿黄袍的元婴期的修士正守在最高阁楼的一层入口处，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着什么。但是几个人呢忽然只觉得眼前一花，似乎有什么东西啊从几个人之间呢一闪而过，进入到了门内。与这几个人修士啊竟没有一个人看得清楚那东西分毫。这一下子这几名守卫顿时大惊失色起来，有几个人呢慌忙抬手扣住了法诀，并转身朝阁楼望去，更有人手臂一抬，灵光闪动之下，手指之间呢出现了报警用的符箓。就在这个时候，门中的一声冷哼传了出来，随之一股强大的灵压从那一涌而出啊。这几名侍卫只觉得身躯附近空气一紧，身躯呢就立刻被压上了万斤之力一般的，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一干人等不禁惊呼出口啊。这个时候他们才看清楚了阁楼一层的大厅中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名身穿青袍的人影。虽然说背对着他们，但是人影身上散发的灵压之强，对于他们来说呢简直如同啊魔神一般的强大和不可抵挡，让几名卫士个个呢满头大汗起来。我来找一个朋友，你们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做，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就行了，我找到人自然会离开的。人影头也没回，淡淡的说道，那话语之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吩咐声。下一刻呀，人影身躯一阵模糊，就无视阁楼中禁制的凭空消失了。而在人影消失的瞬间，这几名守卫啊只觉得身上巨压一松，这才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这位前辈是什么人呢？怎么敢直接闯入兜元阁？难道不知道本阁的主人是谁吗？
一名看似年轻的守卫有些抱怨地说，另外几个人呢嘴里边却没说什么，但是脸色自然也极为难看。
你还是闭嘴的好，省得惹来杀身大祸呀。
一名满头蓝发的老者脸色阴晴不定了片刻，却忽然低声地打断了那名年轻同伴的话语。
道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认得此人吗？
那名年轻的守卫闻言一呆，但是另外一名看起来颇为老成的中年男子却面色一凛地问了一句，
不错，你们几个呀都是新进加入本阁的，不认识这位前辈毫不稀奇，但是我当年曾经远远的见过这位前辈一次的，这位前辈可是合体中期的修士，比阁主他老人家修为都还要高上一层的，我们得罪了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什么？合体中期的修士？
其他守卫一听此言呐，都是大吸了一口凉气啊。刚才出言的年轻卫士呢更是脸色一下子 煞白无比了。
何里修士若是对他们出手，恐怕绝对不比碾死一只蚂蚁费劲到哪里去。若是对方记仇的话，年轻的守卫不禁是越想越怕起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5回。